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25日星期四。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政府报告显示2019反恐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借反恐实行压迫政策；美国空军称南中国海设置防空识别区损害国际秩序；美国最高将领表示，我的使命是阻止大国战争爆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贷款给非洲造成债务负担。白宫限期要求中国履行承诺，多买龙虾，否则实施对等关税。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布的2019年度反恐形势国别报告说，美国及其盟友在挫败和削弱国际恐怖组织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国际范围内的恐怖主义威胁仍然继续存在。报告在中国部分批评中国继续以反恐名义打压和监控维吾尔等少数族裔和异议人士。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利用反恐为借口，自2017年4月以来，在新疆将100多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关进拘押营，并制定新的法律指导意见和采用新的执法工具对新疆加强监视，包括普遍存在的任意高科技监控、 DNA 信息采集、中共官员入住维吾尔人家里。报告说，中国政府继续声称中国自2016年以来没有发生暴力恐怖事件，为其新疆政策辩护，但由于中国当局缺乏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外界难以核实官方所称的涉恐事件的细节。国务院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继续利用其国内科技部门增强其监控能力，包括实现所声称的反恐目标，但中国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广泛定义以及对网络恐怖主义的定义不明确，继续引发严重的人权担忧。比如，中国政府继续以国内外网络恐怖主义威胁为借口，收紧对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管控与审查。中国警方深入使用应用了人脸识别的监控系统等高科技追踪、发现和预测公共安全威胁，但是这些也被用于监控和控制国内异议人士和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上星期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时指出，中国政府依法在新疆采取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极大扭转了新疆的安全形势，并敦促美方尊重中方反恐维稳和去极端化努力，停止利用新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美国空军高级将领指出，中国如果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设置防空识别区，将损害国际秩序，损害当地所有国家的利益。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布朗上将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亚太媒体中心定期举行的电话会上作出如上表述。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2号曾表示，每个国家都有划设防空识别区的权利，中国会根据自己在南海有关海域所面临的空中安全威胁，并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认真慎重研究有关问题。布朗上将指出，中国如果在南中国海设置防空识别区，将违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原则。他说，此举不只会影响美国太平洋空军，当地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我们对此类事件表示关注是很重要的。布朗还批评中国利用新冠病毒疫情时机在海洋主权问题上对邻国进行胁迫， 他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护印太地区自由航行与飞行，以及和平解决纠纷的原则。布朗上将已经得到参议院核准，担任下一任美国空军参谋长，预计他将会在今年八月上任。美国军方最高指挥官说，他的使命，未来指挥官们的使命是阻止大国战争爆发，与军事实力遏制侵略，维护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星期三通过视频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毕业典礼上说，导致1.5亿人死亡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世人的教训是要避免大国之间的战争。他说，为了避免大国之间爆发战争，国际秩序必须得到维护，包括维护处理争端的程序、相关政策和法律，以及相关机构。但是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寻求削弱国际秩序，使国际安全局势面临巨大压力。米利上将勉励毕业生在成为美军新一代高级军官的道路上，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是保持警惕，特别是在美国人厌倦冲突时注意敌方的危险行为。这类行为包括迅速扩展军力，气势汹汹推进外交政策，在经济上恐吓别国，违背国际准则和激起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第二是保持高度战备能力，以实力和决心遏制敌方的侵略。如果遏制不成功，美军必须准备好战斗并赢得战争，恢复和平。第三是重视盟友和伙伴国的力量，合作维护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美国海军高级官员们此前曾表示，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但官兵们必须为与中国一战的可能性做好准备。海军作战部部长迈克尔·吉尔代上将督促海军官兵们摒弃美国与中国不会在中短期发生冲突的想法，并要求他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中国当局一直拒绝外界的指责，坚称推进军事现代化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增进世界和平。中国军方曾说，中方从不会主动挑起战争，但从来也不惧怕战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抨击中国对非洲国家的贷款政策，再次指责中国的贷款给非洲造成了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习近平上周在中非峰会上说，北京方面将免除一些非洲国家在2020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并在新冠疫苗研发成功后优先提供非洲国家使用。蓬佩奥周三在一份声明中指责北京做出了更多空洞的承诺。他说，中国是迄今为止非洲各国政府最大的双边债权国，并指责北京在非洲造成了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蓬佩奥表示，美国的大多数对外援助是以赠款而不是贷款的形式提供，目的是促进透明的私营部门主导的经济增长，使各方都受益。小布什总统时期，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弗雷泽周三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项活动上表示，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一开始就要价过高，这通常是因为腐败。他还指出，中国没有特别关注这些项目的经济回报，而是从中寻求政治资本，满足其更大的全球政治野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备忘录，限期要求中国依照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增加进口美国龙虾，否则会对进口中国海鲜产品施加惩罚性关税。这一举措加深了人们对中国是否真正履行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两国之间可能重启关税大战的忧虑。总统星期三签署的备忘录说，2018年5月，美国决定对几类进口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以回应中国各种不公平和歧视性的贸易原则。但是中国不仅不改变这些贸易政策，反而有策略性、针对性地对美国产品不公平地施加关税予以报复。备忘录说，中国对美国龙虾施加的关税报复行动尤其显著，目前这项关税依然高达 35%至 37%， 但是根据2020年1月双方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中国保证会大量购买包括龙虾在内的美国农产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并答应对美国龙虾豁免惩罚性关税。这份备忘录说，迄今为止，美方依然不清楚这项豁免是否将带来美国龙虾对中国出口的增加，因此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从8月15日起，每月呈交一份报告，详细列出中国根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购买美国海鲜产品的进展。本周一，华盛顿特区进入经济重启的第二阶段，关闭超过3个月的餐厅门店获准重新开放堂食。这是否为小商业带来了转机？他们对未来又有哪些担忧？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本周华盛顿特区进入第二阶段经济重启，但昔日热闹的中国城仍然异常冷清，大多数商业大门紧闭。这家越南面馆是仅有的几家重新营业并开放堂食的餐厅之一。
I just miss going out and like sitting in restaurants and stuff and being with people.
Yeah. Okay. And do you feel safe going out to restaurants?
Yeah, most of the time I do. Mm-hmm.
Because they take a lot of like safety precautions, and especially if like everyone's wearing a mask, it just feels like it's, I mean, not like completely safe, but you know that people are still trying to stay healthy.
每天光顾餐厅的客人仍然屈指可数，曾经生意兴隆的餐厅今年遭遇疫情的沉重打击。
我一月份接过来，一月份还行，而生意都一直 还维持跟他原来差不多的规模，但是自从2月份开始传出疫情之后呢，生意一路下滑一路下滑，然后呢3月份几乎就是门可罗雀，所以我们在3月10号我们就宣布那个暂时先关门。上个礼拜我们才重新开了，又开上一个礼拜，这一礼拜也是非常惨，我们每天大概就100-200块营业额，跟以前简直是不能比的。
以前有这个，
以前每天都要3-4千以上，3-4千，现在100-200。
算上店面租金、员工薪水和各种税费，陈女士近几个月每月亏损数万美元。让她更加担心的是，一旦人们外出就餐的习惯发生改变，生意复苏的希望会更加渺茫。
都不想再暴露在公共的场所里面，尤其说密闭的场合啊，像这种密闭场所，他们就担心，所以不愿意坐在这吃。其实我们都很注意的啦，一直擦，一直弄啊，一直消毒啊，只要客人走，马上喷啊弄啊，然后我们也是很注意环境卫生，整天打扫，还是很难，这心理压力太大。
陈女士说，在几周前与抗议警察暴力游行同时发生的暴力活动中，中国城多家店面被破坏。虽然她并没有遭遇损失，但紧张的氛围让招揽顾客难上加难。为了适应疫情等因素造成的影响，陈女士也调整了经营策略。
我们现在调整就是说，我们只能加强宣传哈，就变成说要 focus 在这个 to go 跟 deliver， 我们要外送外卖。
雇佣送餐员、接线员将给陈女士带来额外的支出，但在保持6尺社交距离已经成为新常态的今天，中餐厅大多选择这种保守的方式。全美餐饮业逐步开放，但各州对顾客人数、餐厅卫生状况等方面进行严格规定。大华府地区的疫情目前趋于稳定，但由于担忧重启后疫情卷土重来，商家仍然保持谨慎。在华盛顿近郊，金女士的四川菜馆在4月关闭2周重开后，至今仍然只提供外卖和送餐服务。
因为现在政府也说可以开50%嘛，但堂食我们也担心这个问题，我们以为堂食也没有开嘛，所以的话也就想这个堂食不开就最好，因为这个堂食一开的话，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如果一旦就是说有谁被感染的话，有这个问题的话，整个餐馆可能就是面临着关闭了，
所以还是比较保险。
所以的话，对我们就是说还是比较保守一点。
目前青女士的餐厅营收大约是疫情开始前的一半，虽然资金上感到压力，但她仍然相信餐厅可以渡过难关。
有些老客人，就是我们的这里面工作人员说，哎，你们多少人上班啊？有些都发，给我们发 tips， 对他们就说啊，我们要支持你，就发一点钱嘛，就是这样。所以的话，还是蛮感动的。
小商业在疫情中调整策略，困境求生。许多顾客也希望，在疫情结束的那一天，曾经熟悉的美味不要随疫情一起消失。美国之音王平卡拉首都华盛顿报道。
尽管美国的各个州正在逐渐重启经济，但是时装零售商们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他们无法再出售搁置了几个月的商品。
路透社说，2020年春季，数百家时装零售店面临着灾难性的现实，销售额下降了90%。专家说，在线销售也无法弥补收入的损失，但是一些小型商店正在寻找一些创新的方式，以成为业内闪光点。
We're a little bit of a different fashion retailer.
目前还不清楚时装零售店何时可以恢复到疫情的水平。在逐渐开放的州，每天都有更多的商店恢复营业，但同时要对顾客限量以及强制测量体温。在许多家店，试衣间仍不开放。
It's nervous optimism, you know, we're.
专家说，当大多数时尚零售店重新营业时，他们将有大笔交易。不仅是在线销售，而且还有实体店的销售。美国之音巴佛拉德兹安华盛顿报道。
每到夏季洪峰来临，三峡大坝的水灾隐患都是中国人的热门话题。今年南方抗洪形势严峻，目前三峡库区水位接近147米，超出防洪限制水位近2米。大坝变形，宜昌以下逃难，上海将变海上等传闻不胫而走。多家官媒近日引述水利专家的话出面辟谣，但中国总理李克强一个星期前再度签署三峡保卫令，凸显了三峡水利工程的隐患。三峡溃坝年年传闻浮现，今年的威胁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三峡水坝是不是一个得不偿失的面子工程？中共为何自铸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请来了嘉宾对此进行解析。
三峡大坝呢，我们看到是这个是个水利工程还是水患工程，这是中国多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今年更是如此。因为今年南方水满为患，有水利官员就预计说中国今年的这个抗洪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也有人呢这个形容今年南方大水恐怕是中国的一只黑天鹅。那么现在看起来三峡大坝这个压力就骤然上升。我来首先请教马里兰州的这个黄肖露女士啊，有人说今年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似乎没有显现出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三峡大坝这个压力今年有多大呢？
我认为今年三峡大坝的压力，如果说南方的水灾是黑天鹅，那么三峡大坝的防水压力就是黑犀牛。
嗯，
压力非常之大，用四个字概括，有可能将是灭顶之灾。
那您再跟我们详细说一下，黄女士，为什么您这样说？
因为在三峡大坝要建立以前，前期的讨论还没有，人大还没有开会，前期的讨论从1985年到1986年就开始了。我的父亲黄万里在1986年1月份，发表了一个文章，就是论述三峡大坝在长江三峡建大坝的可行性。
嗯，
他认为，如果建成三峡大坝蓄水后，长江重庆段水位将变得十分平缓，从上游金沙江和四川巴蜀盆地各江中运输进长江的沥卵石，和船料，就是这个 河流的河床的料是绿卵石，
嗯，
啊，将形成水下石坝，
嗯，
同时水中的悬沙也会更多的积成下来，
嗯，
如果不结果呢，不仅是将堵塞重庆港，断绝航道，
嗯，
而且会在洪水到来时抬高水位，拥挤上游河川江津一带，淹没低洼地区，危及数十万人口的安全，
嗯，
其后果可能十倍于1983年7月底陕西安康汉水泛滥造成的惨绝人寰的灾情。
好的，黄女士，那么啊，您的有人看到呢，您的父亲的这个预言呢，现在不幸而被严重，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有报道说，啊，就是我刚刚看到的报道说，四川、重庆一带的这个水位在猛烈的上涨，并且呢，这个很多河流都在有面临决堤的威胁。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据中国官媒报道呢，三峡水库的这个库区水位现在已经达到了147米，超出防洪限制水位近2米。三峡大坝这个压力现在看起来的确是不容低估。但是记得2009年或者2010年的时候，三峡库区的最高水位曾经达到过173米，远远的高于今年。那么那个时候三峡水坝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啊。有人说呢是水坝完好无损，因此也有官媒说大家不要杞人忧天。我来请教这个德国的王维洛博士，您是水利问题国土规划方面的专家，您怎么看今年这个三峡大坝面临的这个防洪压力跟往年相比有什么不同？
这个今年的这个消息应该是中央电视台的财经频道播送出来的，那么他给全国人民是播送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一个完全错误的信息。你可以查看一下那个中央电视台他播报的这个三峡水库的水位，他从来没有报过超过限制洪水位多少米多少米。我们现在简单的回顾一下三峡的几个技术数据。坝底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防洪限制水位145米。那么在145米到175米之间的这个空间，就水库的空间，它定义为防洪库容，一共有221.5亿立方米。中央电视台在6月8号这一天，它报了，就是说三峡水库的水位到了144.99米，就是说145米。那么提前2天到达了防洪限制水位。三峡工程要发挥防洪作用的话，它必须从145米开始往上去，一直去到175米，但是他从来没有去到这么高过。一般的往年他一般都去到156米，他在145米和156米之间这么不停的在这么震荡啊，他一看他的这个水情的大小，看他未来水情的大小和他发电的需要，他在不断的调节这个水位。那么147米对于三峡那个水库来说，那这是一个不存在什么问题。你想它要提高30米，而这一次现在只提高了2米。我不知道中央电视台它为什么要播报这条消息，而使得很多人都错误的引用了，使得大家产生一种恐慌，我不知道他播送这种信息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如果这条信息是在三峡大坝没有建之前他在那里说的话，李鹏会把他给斩了，把他给杀了。
好的，
生存条件范围之内。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谈一谈呢这个三峡大坝变形的这个问题。据报道说呢，这个大坝变形去年就有耳闻，今年的传闻呢又加剧了，并且呢传出湖北以下大家赶紧逃命啊，洪水呢将冲到上海等一系列的传闻。我来请教黄女士，您怎么看三峡大坝变形以及它所引起的这样一个后果？
这个问题我们在去年2019年的七月份在 VOA 电视上头已经讲过，变形确实是发生了变形，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认为呢，三峡大坝变形没变形都存在着非常非常大的溃坝的危机，它的原因就是三峡大坝建本来就不应该修建，因为你一修建了三峡大坝以后，就会使蓄水以后就会使金沙江和四川境内长江上游河槽中的鹅卵石、地卵石、悬沙在长江这个重庆段呢积成下来，会发生的灾难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1983年7月，安江，这个汉水安康段洪水量并没有，当时并没有达到最高水平。这时候呢，水库的蓄水量呢，上游水库的蓄水量呢有点过量，所以他就先把上游的安康上游的水库放了一些水，结果进一步提高了安康水段的水位，结果呢在最很极短的时间内，安康的水位呢就涨了19.4米。那而这个到了7月31号18点开始呢，洪水就破城而入，2个小时就把全城淹没。许多人呢住在一层，爬到了2层、3层、4层，最后到了4层，仍然被四层顶还是被淹死，这个呢，的情况呢，就如同为什么黄万里在他的论文和给中央领导写的信很多里头，反复的谈83年7月27到31号，陕南安开的洪灾呢？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安康水灾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下游安康呢是在丹江口，汉水丹江口水库的下游200公里，丹江口水库因为丹江口大坝已经修了好多年，所以在安康那个河槽里的卵石啊已经堆高了，而且它的下游石子一带呢为一个峡谷直壁，宽只有180米，河床既高峡谷又窄，洪水位抬高10余米是自然的。但是呢事先他就是没有料到鹅卵石的沉积会发生在坝的上游的200公里，就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25日星期四。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政府报告显示2019反恐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借反恐实行压迫政策；美国空军称南中国海设置防空识别区损害国际秩序；美国最高将领表示，我的使命是阻止大国战争爆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贷款给非洲造成债务负担；白宫限期要求中国履行承诺，多买龙虾，否则实施对等关税。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布的2019年度反恐形势国别报告说，美国及其盟友在挫败和削弱国际恐怖组织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国际范围内的恐怖主义威胁仍然继续存在。报告在中国部分批评中国继续以反恐名义打压和监控维吾尔等少数族裔和异议人士。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利用反恐为借口，自2017年4月以来，在新疆将100多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关进拘押营，并制定新的法律指导意见和采用新的执法工具对新疆加强监视，包括普遍存在的任意高科技监控、 DNA 信息采集、中共官员入住维吾尔人家里。报告说，中国政府继续声称中国自2016年以来没有发生暴力恐怖事件，为其新疆政策辩护，但由于中国当局缺乏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外界难以核实官方所称的涉恐事件的细节。国务院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继续利用其国内科技部门增强其监控能力，包括实现所声称的反恐目标，但中国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广泛定义以及对网络恐怖主义的定义不明确，继续引发严重的人权担忧。比如中国政府继续以国内外网络恐怖主义威胁为借口，收紧对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管控与审查。中国警方深入使用应用了人脸识别的监控系统等高科技追踪、发现和预测公共安全威胁，但是这些也被用于监控和控制国内异议人士和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上星期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时指出，中国政府依法在新疆采取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极大扭转了新疆的安全形势，并敦促美方尊重中方反恐维稳和去极端化努力，停止利用新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美国空军高级将领指出，中国如果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设置防空识别区，将损害国际秩序，损害当地所有国家的利益。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布朗上将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亚太媒体中心定期举行的电话会上作出如上表述。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2号曾表示，每个国家都有划设防空识别区的权利，中国会根据自己在南海有关海域所面临的空中安全威胁，并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认真慎重研究有关问题。布朗上将指出，中国如果在南中国海设置防空识别区，将违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原则。他说，此举不只会影响美国太平洋空军，当地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我们对此类事件表示关注是很重要的。布朗还批评中国利用新冠病毒疫情时机，在海洋主权问题上对邻国进行胁迫。他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护印太地区自由航行与飞行，以及和平解决纠纷的原则。 布朗上将已经得到参议院核准担任下一任美国空军参谋长，预计他将会在今年八月上任。美国军方最高指挥官说，他的使命，未来指挥官们的使命，是阻止大国战争爆发，与军事实力遏制侵略，维护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星期三通过视频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毕业典礼上说，导致1.5亿人死亡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世人的教训是要避免大国之间的战争。他说，为了避免大国之间爆发战争，国际秩序必须得到维护，包括维护处理争端的程序、相关政策和法律以及相关机构。但是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寻求削弱国际秩序，使国际安全局势面临巨大压力。米利上将勉励毕业生在成为美军新一代高级军官的道路上，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是保持警惕，特别是在美国人厌倦冲突时注意敌方的危险行为。这类行为包括迅速扩展军力，气势汹汹推进外交政策，在经济上恐吓别国，违背国际准则和激起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第二是保持高度战备能力，以实力和决心遏制敌方的侵略。如果遏制不成功，美军必须准备好战斗并赢得战争，恢复和平。第三是重视盟友和伙伴国的力量，合作维护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美国海军高级官员们此前曾表示，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但官兵们必须为与中国一战的可能性做好准备。海军作战部部长迈克尔·吉尔代上将督促海军官兵们摒弃美国与中国不会在中短期发生冲突的想法，并要求他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中国当局一直拒绝外界的指责，坚称推进军事现代化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增进世界和平。中国军方曾说，中方从不会主动挑起战争，但从来也不惧怕战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抨击中国对非洲国家的贷款政策，再次指责中国的贷款给非洲造成了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习近平上周在中非峰会上说，北京方面将免除一些非洲国家在2020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并在新冠疫苗研发成功后优先提供非洲国家使用。蓬佩奥周三在一份声明中指责北京做出了更多空洞的承诺。他说，中国是迄今为止非洲各国政府最大的双边债权国，并指责北京在非洲造成了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蓬佩奥表示，美国的大多数对外援助是以赠款而不是贷款的形式提供，目的是促进透明的私营部门主导的经济增长，使各方都受益。小布什总统时期，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弗雷泽周三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项活动上表示，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一开始就要价过高，这通常是因为腐败。他还指出，中国没有特别关注这些项目的经济回报，而是从中寻求政治资本，满足其更大的全球政治野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备忘录，限期要求中国依照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增加进口美国龙虾，否则会对进口中国海鲜产品施加惩罚性关税。这一举措加深了人们对中国是否真正履行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两国之间可能重启关税大战的忧虑。总统星期三签署的备忘录说，2018年5月，美国决定对几类进口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以回应中国各种不公平和歧视性的贸易原则。但是中国不仅不改变这些贸易政策，反而有策略性、针对性地对美国产品不公平地施加关税予以报复。备忘录说，中国对美国龙虾施加的关税报复行动尤其显著，目前这项关税依然高达 35% 至 37%， 但是根据2020年1月双方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保证会大量购买包括龙虾在内的美国农产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并答应对美国龙虾豁免惩罚性关税。 这份备忘录说，迄今为止，美方依然不清楚这项豁免是否将带来美国龙虾对中国出口的增加，因此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从8月15日起，每月呈交一份报告，详细列出中国根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购买美国海鲜产品的进展。本周一，华盛顿特区进入经济重启的第二阶段，关闭超过3个月的餐厅门店获准重新开放堂食，这是否为小商业带来了转机？他们对未来又有哪些担忧？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本周华盛顿特区进入第二阶段经济重启，但昔日热闹的中国城仍然异常冷清，大多数商业大门紧闭。这家越南面馆是仅有的几家重新营业并开放堂食的餐厅之一。
I just miss going out and like sitting in restaurants and stuff and being with people.
Yeah.
Okay.
And do you feel safe going out to restaurants?
Yeah, most of the time I do. Mm-hmm.
Because they take a lot of like safety precautions, and especially if like everyone's wearing a mask, it just feels like it's, I mean, not like completely safe, but you know that people are still trying to stay healthy.
每天光顾餐厅的客人仍然屈指可数，曾经生意兴隆的餐厅今年遭遇疫情的沉重打击。
我一月份接过来，一月份还行，而生意都一直 还维持跟他原来差不多的规模，但是自从二月份开始传出疫情之后呢，生意一路下滑一路下滑，然后呢三月份几乎就是门可罗雀，所以我们在3月10号我们就宣布那个暂时先关门，上个礼拜我们才开重新开了，又开上一个礼拜，这一礼拜也是非常惨，我们每天大概就100-200块营业额，跟以前简直是不能比了。
以前有这个有，
以前每天都要3-4千以上，3-4千，现在100-200，
算上店面租金、员工薪水和各种税费，陈女士近几个月每月亏损数万美元。让她更加担心的是，一旦人们外出就餐的习惯发生改变，生意复苏的希望会更加渺茫。
都不想再暴露在公共的场所里面，啊，尤其说密闭的场合啊，像这种密闭场所，他们就担心，所以不愿意坐在这吃。其实我们都很注意的啦，一直擦，一直弄啊，一直消毒啊，只要客人一走，马上喷啊弄啊，然后我们也是很注意环境卫生，整天打扫。还是很难，这心理压力太大了。
陈女士说，在几周前与抗议警察暴力游行同时发生的暴力活动中，中国城多家店面被破坏，虽然她并没有遭遇损失，但紧张的氛围让招揽顾客难上加难。为了适应疫情等因素造成的影响，陈女士也调整了经营策略。
我们现在调整就是说，我们只能加强宣传哈，就变成说要 focus 在这个 to go 跟 deliver， 我们要外送外卖。
雇佣送餐员、接线员将给陈女士带来额外的支出，但在保持6尺社交距离已经成为新常态的今天，中餐厅大多选择这种保守的方式。全美餐饮业逐步开放，但各州对顾客人数、餐厅卫生状况等方面进行严格规定。大华府地区的疫情目前趋于稳定，但由于担忧重启后疫情卷土重来，商家仍然保持谨慎。在华盛顿近郊，金女士的四川菜馆在4月关闭2周重开后，至今仍然只提供外卖和送餐服务。
因为现在政府也说可以开50%嘛，但堂食我们也担心这个问题，我们也没堂食也没有开嘛，所以的话也就想这个堂食不开就最好，因为这个堂食一开的话，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如果一旦就是说有谁被感染的话，有这个问题的话，整个餐馆可能就是面临着关闭了，
所以还是比较保险，
所以的话对我们就是说还是比较保守一点。
目前青女士的餐厅营收大约是疫情开始前的一半，虽然资金上感到压力，但她仍然相信餐厅可以渡过难关。
有些老客人，就是我们的这里面工作人员说，哎，你们多少人上班啊？有些都发，给我们发 tips， 对他们就说啊，我们要支持你，就发一点钱嘛，就是这样。所以的话，还是蛮感动的。
小商业在疫情中调整策略，困境求生。许多顾客也希望在疫情结束的那一天，曾经熟悉的美味不要随疫情一起消失。美国之音王平卡拉首都华盛顿报道。
尽管美国的各个州正在逐渐重启经济，但是时装零售商们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他们无法再出售搁置了几个月的商品。
路透社说，2020年春季，数百家时装零售店面临着灾难性的现实，销售额下降了90%。专家说，在线销售也无法弥补收入的损失，但是一些小型商店正在寻找一些创新的方式，已成为业内闪光点。
We're a little bit of a different fashion retailer.
目前还不清楚时装零售店何时可以恢复到疫情的水平。在逐渐开放的州，每天都有更多的商店恢复营业，但同时要对顾客限量以及强制测量体温。在许多家店，试衣间仍不开放。
It's nervous optimism, you know, we're.
专家说，当大多数时尚零售店重新营业时，他们将有大笔交易。不仅是在线销售，而且还有实体店的销售。美国之音巴佛拉德兹安华盛顿报道。
每到夏季洪峰来临，三峡大坝的水灾隐患都是中国人的热门话题。今年南方抗洪形势严峻，目前三峡库区水位接近147米，超出防洪限制水位近2米。大坝变形，宜昌以下逃难，上海将变海上等传闻不胫而走。多家官媒近日引述水利专家的话出面辟谣，但中国总理李克强一个星期前再度签署三峡保卫令，凸显了三峡水利工程的隐患。三峡溃坝年年传闻浮现，今年的威胁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三峡水坝是不是一个得不偿失的面子工程？中共为何自铸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请来了嘉宾对此进行解析。
三峡大坝呢，我们看到是以这个是个水利工程还是水患工程，这是中国多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今年更是如此。因为今年南方水满为患，有水利官员就预计说中国今年的这个抗洪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也有人呢这个形容今年南方大水恐怕是中国的一只黑天鹅。那么现在看起来三峡大坝这个压力就骤然上升。我来首先请教马里兰州的这个黄肖露女士啊，有人说今年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似乎没有显现出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三峡大坝这个压力今年有多大呢？
我认为今年三峡大坝的压力，如果说南方的水灾是黑天鹅，那么三峡大坝的防水压力就是黑犀牛。
嗯，
压力非常之大，用四个字概括，有可能将是灭顶之灾。
那您再给我们详细说一下，黄女士，为什么您这样说？
哦，因为在三峡大坝要建立以前，前期的讨论还没有，人大还没有开会，前期的讨论从1985年到1986年就开始了。我的父亲黄万里在1986年1月份，发表了一个文章，就是论述三峡大坝在长江三峡建大坝的可行性。
嗯，
他认为如果建成三峡大坝蓄水后，长江重庆段水位将变得十分平缓，从上游金沙江和四川巴蜀盆地各江中运输进长江的沥卵石和床料，就是这个河流的河床的料是沥卵石啊，将形成水下石坝。 同时水中的悬沙也会更多的积成下来。如果不结果呢，不仅是将堵塞重庆港，断绝航道，而且会在洪水到来时抬高水位，拥挤上游河川江津一带，淹没低洼地区，危及数十万人口的安全，其后果可能十倍于1983年7月底陕西安康汉水泛滥造成的惨绝人寰的灾情。
好的，黄女士，那么您的有人看到呢，您的父亲的这个预言呢，现在不幸而被严重，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有报道说，就是我刚刚看到的报道说，四川、重庆一带的这个水位在猛烈的上涨，并且呢，这个很多河流都在有面临决堤的威胁。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据中国官媒报道呢，三峡水库的这个库区水位现在已经达到了147米，超出防洪限制水位近2米。三峡大坝这个压力现在看起来的确是不容低估。但是记得2009年或者2010年的时候，三峡库区的最高水位曾经达到过173米，远远的高于今年。那么那个时候三峡水坝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啊，有人说呢是水坝完好无损，因此也有官媒说大家不要杞人忧天。我来请教这个德国的王维洛博士，您是水利问题国土规划方面的专家，您怎么看今年这个三峡大坝面临的这个防洪压力跟往年相比有什么不同？
今年的这个消息应该是中央电视台的财经频道播送出来的，那么他给全国人民是播送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一个完全错误的信息。你可以查看一下那个中央电视台他播报的这个三峡水库的水位，他从来没有报过超过限制洪水位多少米多少米。我们现在简单的回顾一下三峡的几个技术数据。坝顶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防洪限制水位145米。那么在145米到175米之间的这个空间，就水库的空间，它定义为防洪库容，一共有221.5亿立方米。中央电视台在6月8号这一天，它报了，就是说三峡水库的水位到了144.95米，就是说145米，那么提前2天到达了防洪限制水位。三峡工程要发挥防洪作用的话，它必须从145米开始往上去，一直去到175米，但它从来没有去到这么高过。一般的往年，它一般都是到156米，它在145米和156米之间，这么不停的在这么震荡啊，它一看它的这个水情的大小，看它未来水情的大小和它发电的需要，它在不断的调节这个水位。那么147米对于三峡那个水库来说，那就是一个不存在什么问题。你想它要提高30米，而这一次现在只提高了2米。我不知道中央电视台它为什么要播报这条消息，而使得很多人都错误的引用了，使得大家产生一种恐慌，我不知道他播送这种信息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如果这条信息是在三峡大坝没有建之前他在那里说的话，李鹏飞的把他给宰了，把他给杀了。因为他是在生存条件范围之内。
好的， 那么我们再来谈一谈呢，这个三峡大坝变形的这个问题。据报道说呢，这个大坝变形去年就有耳闻，今年的传闻呢又加剧了，并且呢传出湖北以下大家赶紧逃命啊，洪水呢将冲到上海等一系列的传闻。我来请教黄女士，您怎么看三峡大坝变形以及它所引起的这样一个后果？
这个问题我们在去年2019年的7月份在 VOA 电视上头已经讲过，变形确实是发生了变形，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认为呢，三峡大坝变形没变形都存在着非常非常大的溃坝的危机。它的原因就是三峡大坝建本来就不应该修建，因为你一修建了三峡大坝以后，就会使蓄水以后就会使金沙江和四川境内长江上游河槽中的鹅卵石、地卵石、悬沙在长江这个重庆段呢积成下来。会发生的灾难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1983年7月，安江，这个汉水安康段洪水量并没有，当时并没有达到最高水平。这时候呢，水库的蓄水量呢，上游水库的蓄水量呢有点过量，所以他就先把上游的安康上游的水库放了一些水，结果进一步提高了安康水段的水位。结果呢，在最很极短的时间内，安康的水位呢就涨了19.4米。那而这个到了7月31号18点开始呢，洪水就破城而入，2个小时就把全城淹没。许多人呢住在1层，爬到了2层、3层、4层，最后到了4层，仍然被4层顶还是被淹死，这个呢，的情况呢，就如同为什么黄万里在他的论文和给中央领导写的信很多里头反复的谈83年7月27到31号，陕南安开的洪灾呢？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安康水灾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下游安康呢是在丹江口，汉水丹江口水库的下游200公里。丹江口水库，因为丹江口大坝已经修了好多年，所以在安康那个河槽里的卵石啊已经堆高了，而且它的下游石子一带呢为一个峡谷直壁，宽只有180米，河床既高峡谷又窄，洪水位抬高10余米是自然的。但是呢，事先他就是没有料到鹅卵石的沉积会发生在坝的上游的200公里，就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